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阅读圣经的一个主题，叫遍览圣经访基督。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下你的圣言，给我们人生指南，画出我们人生的方向。主要在我们今天借着网络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在圣经中间寻访基督，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么我们感谢主办方的这次邀请我来分享这个workshop。那么我想选的这个主题啊，就是遍览圣经访基督。那么在整个的四讲呢，我们把它分为四个题目。既然是要研究整本的圣经，那么我们第一个题目呢，我们今天第一讲呢，来研究圣经以及圣经的学习，怎么样研究圣经啊？第二讲呢，今天的第二讲呢，我们来看创世纪中间的基督。然后下个星期呢，我们的第三讲来讲但以理书中间的基督。那么最后一讲呢？我们来看看整个福音书中间，在基督他的教训贯穿于他的整个教训中间的一根红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四讲的中间呢，我们要引领大家，就作为一个例证来看出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研究圣经，也只是一个入门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这一讲呢，我们呢要关注圣经和圣经的学习，怎么样研究圣经。那么其中有几个问题呢，我们要先探讨这个圣经它是怎样的一本独特的书，它和其他的书有什么不一样，整个圣经它的中心是什么，我们研究圣经要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那么后面还有呢，来提出来啊，这个圣经它的核心的中心就是基督。那么从我们所拿到的这本圣经来看，它在整个的人类的书籍中间应该说非常独特的一部经典。怀伦在善恶之争的前言中间呢，这样写道，说在罪恶尚未进入世界之前，亚当能够享有与造物主直接的交往，可是自从人类因犯罪而与上帝隔绝之后，他们呢就失去了这种无上的权利。那么当上帝和人类不能够直接交往的时候，上帝呢借着救赎的计划开辟了一条途径，使地上的人仍然能够与上帝取得联络。上帝就借着他的灵与人交往，并借着启示他所拣选之仆人，将神圣的亮光分给世人。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那么这段话告诉我们呢，圣经呢，上帝和人类的交往之所以出现圣经，是因为人犯罪。人如果没有犯罪的话，就直接和上帝交往，不需要有一本这种写的这个圣经。但是上帝呢，在人犯罪之后，还是找到了一个方法，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和他交往。那么最早的圣经没有写下来的2500年啊，我人类历史大致6000年。那么前面的2500年没有写下圣经，那么是用口耳相传，用口传的方式，父子相传，一代一代的把圣经，把上帝的启示流传下来。那么至于写成书卷的经典啊，就是从摩西的时代开始，那么一直到写启示录的约翰福音约翰为止，在中间呢跨越了1600年的时间。那么圣经的写作，刚才我们提到它是圣灵感动拣选了他在地上的人，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目的。圣经不是说只是教导你教训，或者是教导我们教义，也不是单独的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一切都是服务于最后这个目标，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在最早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就看到一些人写的一些单章，说是基督教不是让你做善事，那这个就和圣经的宗旨啊是根本的冲突。圣经的宗旨是借着一切的教训，最终是让属上帝的人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而圣经的预言，它是出自于圣灵的感动，让人说出上帝的话来。那么它既然是借助于人，而且这个时代又是这么的久远，它也就体现了作者不同的风格。说圣经中的真理固然都是上帝所默示，但是它却是用人的言语表达出来。那么人的语言，每个人的风格有所不同，所以圣经啊，它所表现的主题，不同的人表现同样的主题，它的表现的方式上也有一些不同。那么上帝呢，就将编撰他借着圣灵所启示之圣言的责任交托给了有限的人类。所以圣经在这1600年的时间这个长河里边，那么他启示了不同的作者，他们将书写下来，而后来人类也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将这些著作汇编成册，成为我们今天的新旧约圣经。那么我们如果要借助研究，光是研究还不够，还要顺从其中的指引，这样就没有一个人在奔赴天国的途中会迷路。那么有很多人在想了，你说这个古代他写下来书信是很多的，这个能够传下来的那是相当不容易。以华人的文化为例，华人以前的很多的书卷都没有传下来，包括我们四书五经中间的书经，上书啊，从天上来的书叫称之为上书，上就是上面的意思，也是高尚的这个字。那么这本书都不完全呢，有很多丧失了。但圣经呢，上帝用了一些独特的方法把它表现出来。但是你想，上帝他说的是完美的语言，他要向一个不完美的人来表达，这充分的表达了他的谦卑和俯就人类的感觉。你一个满腹经纶的人，要和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去讲话，你得努力的用他的语言，你要是用你自己的语言，那他听不懂，是吧？因为上帝如果是用上帝的语言，所以他拣选了人类，把他的思想概念让人类表达。虽然圣经是非常的简纯，非常的完美，但是它还不足以表现上帝的伟大的思想，因为无限者的思想它是不能够通过有限的思想的媒介来完美的表达的。但是圣经呢，它并没有，它即便是有这样的局限，但是它在把上帝的品格、把救赎的计划、把人的责任义务在这些方面加以表达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损失。语言或许不是最为的完美，但是他要说的原则、说的事情却是非常的清晰。那么写作圣经的这个人，我们要观察到，他虽然说人类的语言有不同，但是你要注意，这些写圣经的人呢，他都受到圣灵的感动。我们在圣经里边呢，特别是你看，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到第3章的时候，他一直在写大祭司，大祭司突然在第3章第7节，说圣灵有话说，圣灵说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地方再插一段进来，把这个第7日的安息日插进来，然后你再继续你的话题。他这个就表明什么？这个作者他在写的过程中间，他不光是得了意象，把意象的东西写出来，而且呢，在写的过程中间也有天使在那引导，来关注他的思维，来引导他。那么我们就提一个问题，那既然这样的话，你看这本圣经，那上帝为什么不找一个人一次性把它写完就算了？怀斯莫他写了一段很好的话，他说，赐予人类的圣经并不是一个连贯无间的启示，乃是历代以来照着上帝的美意，在能感动人心之时宜的时代、时宜的地方，逐渐的来启示给人类。 那么人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就着手啊来注释书立说，就是说，他要把他的话把一个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他要找合适的机会，要等待合适的机会。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举我自己的一个很失败的一个例子，就是开车呢，你本来就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开快车。我有一次呢，就是去台湾，在台湾的去的过程中间呢，这个前面2个星期呢，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台湾的居留证，结果呢，办不到任何的手续，车也买不到，所以非常的不方便。2周之后拿到了那张卡，同时呢，就把车也买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开车去啊，去住我们的租好的房子，也能够送孩子上学。可是1个月之后，就发现来了8封信，8封信都是从一个地方，一个测速的那个寄过来的。当时教会的人还非常迟疑的跟我说：“王博士啊，这个有你的信呢，他都很不好意思来找我。”我想我刚来台湾，怎么可能就有那么多的人给我写信呢？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没想到打开全是罚单，看了8封信的这个罚单，我马上就意识到哇，我这个。不能够对这个车速啊，从此以后就更加的谨慎小心了。不是我不懂这个道理，其实我也是很少超速，但是那个地方是完全是没有人，是这个路又非常的宽，就是一个通往一个郊区的一条路，完全是我们走的时候都完全没有人。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再来看交通规则，那就非常的容易记住了。所以上帝也常常要等候人类出现一些机缘，让他来把他的计划讲出来。比方说出埃及记，我们在圣经里边呢，你看人类最早，你看圣经启示，人从哪里来的？人从伊甸园。伊甸园一犯罪，人就被赶出来。赶出来以后，人呢就想回到伊甸园。那么要回去呢，就要有人帮他回去，他自己是回不去啊。那么你怎么样把这条路给他说清楚？这就是上帝要启示的救赎的计划啊，借着女人的后裔啊，借着他的这种救赎来完成我们的拯救的道路。这种原则呀，这个计划呢，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常常流失。所以后来到了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的后裔后来来到埃及，又出现了他们受逼迫，实在受不了了，呼求上帝。上帝说这个时间也正好。也正好，我用来启示救赎的计划，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缘，你看，上帝差亚伯拉罕，就是啊，差摩西把以色列人呢带出埃及，带出来之前，先是逾越节，有逾越节的羔羊被献，然后呢，经过这个红海，然后呢，经过旷野，然后你看，经过旷野有玛拿降下来，最后3个月之后来到西乃山，上帝赐下10条诫命，这一条道路啊，就像一个活的圣所所刻画的救赎的道路。那么这个机缘，这个让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去到一个应许之地的这么一个机缘，他就可以很好的拿来发挥，上帝就借题发挥，来说明他的拯救的计划、救赎的计划。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既有活的计划。又有停下来啊，又给了他一个模型，这个圣所的模型，来让他们随时能够明白救赎计划。所以你看，这个是有机缘，上帝就用它，所以出埃及记就写在圣经里，完美的来体现上帝的救赎计划。倒不是说救赎计划和出埃及有什么关系，救赎的计划是靠耶稣和以色列人出埃及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例子，这个机缘的出现。为上帝启示圣经提供了机缘，所以他等了，从亚伯拉罕开始等了400多年才来写这本书。你想想看，他要等候这样的机会出现。那如果没有机缘怎么办呢？没有机缘，他创造机缘，他用一些方法来制造一些机缘，让他能够把救赎的计划把它说出来，把他要预言的事情说出来。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中间。他要以西结这样做那样做，对吧？ 把他这个身上绑一根这个带子啊，然后又怎么样到石头放在那个地方啊，又在墙上挖个洞啊，等等的，让他去做这些事情，他都是为了要说明一些问题。那么他要说明上帝的爱，上帝不改变对他的子民的爱，他要和瞎去取这个妓女，创造一个机缘，没有例子可以讲了。你这个上帝的子民，他选的选民是这样的背叛，他用什么方法来继续说明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子民，即便是你这样的变化也不改变他的爱。哎，结果他和喜阿去结婚，启示他要说明的救赎的计划。那么在两约之间呢，为什么没有启示啊？这中间没有出现合适的机缘，所以圣经呢沉默了400年的时间，一直等到耶稣再来，机缘再次浮出水面。所以呢，我们又看到上帝又借着这个机缘来赐下新约圣经。后来又借着教会出现的问题，上帝又是借题发挥，也许多的使徒书信出现，一直到最后，约翰在拔摩岛上，他很想去他的教会，他挂念他曾经牧养的那7个教会，所以上帝就借着约翰的这种心态，来说出来写给7个教会的信，把它延伸到整个教会时期，来表达基督同样的爱，他也很想回来，回到他所建立的教会之中。所以你看这个启示录，他就用了约翰这样的经历来把这个启示录啊，最后要发生的事件，耶稣的心理，他把它启示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呢，它借着等候这样合适的机会，把上帝的启示用这个生动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方式，把它启示出来。那么这部圣经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圣经为什么在这写，都说上帝的旨意乃是要以圣经作为全人类的课本，作为儿童、青年和成年人终身学习的这个资料，他将自己的话赐给人，乃是将自己彰显出来。圣经就是上帝和人类之间的交通的媒介。那么我们在人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有人来引导，而圣经就是这样的一个向导，能够把我们带领我们呢行走人生的道。我们接受圣经，它是我们品格的标准。是真道的启示者和经验的试金石。你的经验和我的经验不一样，我们不能以我的经验来作为判断的标准，不行，要以你的经验也需要拿圣经来作为一个试金石来对照。圣经是分别善恶是非的最高的标准，在使罪恶和圣善之间的界限呢，划分得非常的明确。所以，我们按着圣经的图表来行走的话，就不至于迷失，不论蒙召往何处去，必能够确定奔走我们的本分之路。我们这个本分之路，这个翻译可以把它翻译成走我们的天职，实现人类的天职，是上天赋予我们的本分。那么圣经的话呢，也是能够使人的心中开启天上平安喜乐的泉源，这个泉源要成为感化的大河。使一切接近的人都获得福气。但愿现代的青年，我们这次开这个 AOY 的会议，也是希望借助这样的会议，让我们能够从圣经中间学得上帝的真理，也借着圣经能够让我们得到改变，让我们的人生呢充满喜乐。那么圣经呢，它引导我们去研究、去揣摩与人类的命运呢深层相关的重大的启示，这是他的一些重大的主题啊，重生、复活、基督化身为人等等，这些都是一些重大的启示。上帝的圣经，他给我们充分的凭据，但是呢，我们也有可能呢，因为忽视这一些凭据而可能呢怀疑他，所以在圣经中间，他借着各样的方式要打消我们的这些疑虑，要我们建立 充分的信仰的根据，但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根据。他作为一个道成肉身，在世上走过人生的一个过来人，走完了人生的道路，他又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走完了一个整整的一条完整的人生道，他是我们可以信赖的。那么我们呢，从圣经中间呢，要认明上帝的品格，这样能够让我们反照上帝的品格，学效基督的榜样。怀师母这里说宝贵的圣经呢，是上帝的原用，他的应许乃是园中的百合花、玫瑰和石竹，说得非常的漂亮。我们在圣经中欣赏自然、大自然中间的这个植物园一样，我们能够看到各样的上帝所预备的美丽的鲜花。那么这样的一本圣经，我们用怎样的方式来进行阅读，这是非常重要的。读经的态度胜过读经的技巧。我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常常会提到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庖丁解牛。这个庖丁啊，他是一个就是一个厨子，他杀这个牛，他很快就把这个牛杀了以后，把他的这个皮剥下来，这个骨头切开，非常的动作非常的有节奏感。这个王看了以后说，哎呀，你怎么会练就这么好的这个本领，你怎么练来的？他说，我不练习，我追求的不是这个技术，我追求的是道。他这个态度是求道技术跟着来的。我们研究圣经啊，也是这样，我们研究圣经重要的不是研经的工具，不是你去了解有哪些解经的方法，这个虽然也重要，但是它是相对来说比较次要的。而真正重要的是人的态度。他说，我在研究这个追求道的过程中间，哎，这个技术跟着就来了。他是普通的人杀一个牛啊，可能一个牛没破完，那个刀就钝了。他说，我手上这一把刀用了19年了，我解开这个，把这个牛把它杀死，然后把皮剥掉，把骨头和肉剖开，19年没有再磨过了。你想想看，他对这个整个结构非常的了解。他说重视的是这种方法道。然后呢，也就了解了这个牛。那他这个态度啊，很适合我们来说学习圣经。圣经的最重要的是去认识上帝，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中间去把这个给它弄反了，我们可能就适得其反。所以我以前呢教这个解经学，我会花60%的时间来讲解经的态度。态度正确了，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其他都很容易。可是态度不正确，你有再对的解经的方法，都有可能离题万里啊。我们不是吗？现在读圣经的人有多少？太多了。但是是否都达到像圣经应该启示的和他的律法一致的结论呢？不一定。有很多的教会就得出和第四条诫命相冲突的结论啊。你有再好的工具，没有谦卑的态度是不行。所以读经呢，我们应当存悔改的痛悔的心和虔诚受教的精神来研究上帝的话。那么这段话非常的重要， Testimony to the ministers， 给传道人的证言里面说你研究圣经的态度会决定由谁来到你旁边帮忙。光明世界的天使必与那些以谦卑的心寻求上帝指引的人同在，但是如果你以不恭敬的态度来翻阅圣经，心怀自满，充满成见，那么撒旦就会来到你的旁边，他就会曲解上帝圣言中哪怕是明白的句子。这个太重要。为什么研经我们的态度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什么样的天使来到你的边上，来跟你一起读经，来引导你的思想。所以我们的态度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如果以谦卑的态度去查考，上帝就会把他残酷高深的真理来启示给我们。 我们如果碰到不明白的一些方面，我们应该在上帝的面前屈膝，而不应该像犹太人那样的与上帝为敌。上帝他是与谦卑痛悔的人同在。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是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圣经上可以说是一字千金，字字都是重要。所以我们看圣经要有一种恐惧啊，战惊战战兢兢的这样的方式。撒旦的灵啊也在旁边，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那么他的灵就会来扭曲上帝的话。如果我们不爱真理，撒旦就照着他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事，并且在他沉沦者的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包括扭曲圣经和曲解，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那么上帝就用一切的虚，上帝就允许这些虚谎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随着虚谎而走。那么求道啊，它是一个，这个道在圣经中间，在中国文化中间都是非常重要的。圣经耶稣是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上帝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是如此的重要。那我们岂能够随便的求道，随便就能得到吗？不一定。我在这里呢想到了古时候的一个故事，就是叫陈门立雪。那么说的是呢，宋朝有陈家的两兄弟，他们都是在理学上是非常有造诣的。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个官员叫杨时，他以前呢，他就在这个到去赴浏阳县令的途中，他呢绕到洛阳，这个从湖南跑到河南有点远了，他想去在学问上进一步的深造。结果他呢，他就想到请教老师的时候，来到老师家的时候，老师正在午休。结果呢，他就站在门外等候，也不愿意去打搅。在门外呢，恭敬的，在这个等候。结果等老师醒来以后，发现他们呢，这是冻的是一身发抖啊，这个身上都是沾满了血，地上的血也很厚了，就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把真传呢也传给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叫陈门立雪，就是你有这样的一种心，你才有可能得到真传。我们研究圣经，我们是怎样的一个态度？我们有没有像他们这样的一种深刻的求道的精神？那我在这儿呢，其实还可以讲另外的一个故事，这个在华人中间呢也是很流行，大家都可能听说过少林寺。少林寺呢有这个，他据说是达摩法师啊，从印度来的达摩法师开创的，他叫初祖。那么他要后来传到给中国人传，其中有一个人叫神光，神光以前听过达摩的讲道。听到他讲经说法态度比较骄傲，达摩就不愿意教他。后来呢，他从南京啊来到河南，来到嵩山啊，要向这个达摩学习心法，学习佛法。达摩说，我要把心法传给你，除非啊这个血变成红色的。那么他已经在这个门外等了很久，那个时候正好天下雪。那他心里这个神光和尚这是灵机一动，他把这个手艺已经冻僵了，已经冻得像那冰棍似的，他拿出身上那个佩刀对着这个手臂砍下去，把这个左臂砍下来，这个鲜血啊就喷满了全地，这个血就变成红色的血了。达摩呢看到他这样的求道的精神，所以就把这个禅宗啊，这个禅的真意啊，就传给他啊。这些，所以你到河南去，还叫做立雪门呢、就是断臂立雪啊，断臂红雪，把这个臂膀砍下来啊，这个雪变成红色。这些故事说明了求道者他们的用心，他们的虔诚。他们虽然都不是基督徒，但是这种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想学习圣经，用轻忽的方式随便翻翻书，你就以为能找到真道，这个恐怕是达不到的。 为什么说何时上帝的子民对于现有的光安心自满，他们便可确知上帝必定不会眷顾他们。上帝并不喜悦现今教会中人的态度，他们有了自信自满的心，以致觉得不需要有更多的真理及更大的亮光。其实啊，不是，我们对圣经的了解还非常的初级。我们如果是去以这样的态度，哪怕是圣经中间看似很艰深的那些东西，对于以好的态度去寻求真理的人，上帝要让他变得非常的简易、简单明了。但是你骄傲的是绕山而空手回，拿不到任何东西，不可能从圣经中间得到什么。我们学习呢，中文里面叫学问，学问嘛，就学习要善于提问，是吧？这叫学问啊。那么孔子也说啊，孔子也说一段话啊，我就他说这个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要博览群书啊，我们要呢对于这个道啊要矢志不移，坚定学道的这个志向，这样我们就能够这中间就有这个仁爱的精神，仁德就从中间得到培养。所以求道、学道啊、问道中间能够增长我们这个仁爱的精神。静思是我们从周围、身边周围的事情开始思考，善于思考，这样我们这样的方法也是能够拿来用来学习圣经。我们学习圣经呢，也要向上帝求智慧，上帝必然呢赐智慧给他向他求的人。我们只要不疑惑，那么上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信心、有智慧，赐给我们亮光，帮我们解开圣经中的许多的谜团，让我们心中的黑暗呢被圣经的亮光所驱散。那么同时呢，读圣经呢，我们不需要去刁难。怀圣伟说到，他说问出难以解答的问题并不需要很多的学识和能力，一个孩童都能够提出最聪明的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愿我们不要进行这样的一种争辩，我们不要去提一些刁钻的问题，以为这个就是怎么样了啊？提问是很容易的，但是呢，我们提的问题是否是与我的品格的建造，与我这个人的改进人生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说有些人呢是放任轻率讽刺甚至嘲笑那些与他们不同意见的人，你跟他回答了以后他再又提一个问题，你跟他回答以后他又提一个问题，他就是不愿意承认所提出来的证据。他们提问不是为了明白真理，只不过是扰乱别人的思想而已。我们自己呢也要引以为戒。我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我提的问题是真正想相信而发生人生的改变呢，还是我是在做一些刁难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有人以为使人对真理产生怀疑，用智力敏锐超是一种智力敏锐超群的表现，觉得这是很聪明的表现。他们用狡猾的论据玩文字游戏，以提问的方式不公平的占了便宜。当他们得到公正的答案以后呢，不断的转移话题，这样是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什么好处的。从前的犹太人就是这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呢最好不要重蹈覆辙。所以我们学习圣经啊，是要敞开的一个胸怀，一种开明的态度，一种谦卑的精神，也不要去让我们的成见来妨碍圣经的启示。那么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你会发现那传给我们的这个亮光的人呢，很可能是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学问的人，他可以，上帝可以借着他所拣选的器皿彰显他的能力。我举一个例子，这段话，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很多人呢常常的，包括我自己，就很犯愁、很疑惑。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位老姊妹不经意中间说一段话，她说这里就是指教会，这就是教会。果不其然，不是这样的吗？中世纪人的仇敌 信主的人的仇敌不都是在教会里那些假信徒吗？在末后的时候，属灵的巴比伦不是堕落吗？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在最不经意中间，你可以看到上帝可以用一些卑微的人，一些好像表面上没有学问的人，能够解开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呢，要善于思考，善于聆听。孔子都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比我们要某些方面强过我们，我们需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不要带自己的成见，也不要呢来曲解圣经，迎合人自己的解释。这个所以这个态度非常重要。什么样的研究呢？我们大概把握一个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快快的把这个后面的问题稍微说一下。第一个呢，是你要注意一个原则，大道至简。真正的真理啊，它虽然是很深入，但它是可以很简单，大道至简，而且它会一以贯之，它是整本圣经中间它都贯穿着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为什么说圣经显明真理，简纯而切合人性的需要与渴望，使受过最高教化的心智感到惊奇向往，但同时它又能够使那卑微而无教化的人也能够明白真道。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认真寻求的心，我们是没有办法来明白的。一个人越发查考圣经，他就越深切的信服这是永生上帝的圣言，在上帝神圣的启示的上帝启示的庄严之前，人类的理性他就会臣服了。圣经它是自己的解释者，要将经文呢和经文呢要进行了比较。上帝一直在找机会啊来启示他的原则，所以有时候他在一个上下文，在那一个所谓的这个文理脉络这个 context 中间，那件事情他其实只是用其中的某一件事情要说明他想说明的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局限在当时当地的那个环境，你永远不能明白它的意义。所以我们研究圣经呢，要用圣经来比较圣经。我们圣经的作者们呢常常这么做。我们在后面的解释的中间呢，后面还有几讲我们会给大家来展示我们学习圣经他们是怎么样的这么做，超越当时的时代环境。今天的学者可不是这样，今天的学者他们写书他都要有一个时代背景。圣经不是说以当时的时代背景，上帝的爱，上帝的救赎计划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背景而发现出来，在创立世界以先他就制定了救赎计划，他的爱他的真理都是超越这个时代背景的。所以这个是人写书和上帝写书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如果拿着人的这种有限的这个方式也以为这也是上帝写书的方式，那就有可能导致我们不能明白圣经的启示。但上帝也不是杂乱无章的，你不能够把它和它的大的背景啊这个脱离。所以啊，我们研究圣经啊，为什么说当那研究圣经的学习者看见救赎主的时候，他的心灵中间就必产生出一种神秘的信仰、崇拜和敬爱的能力。他既注视着基督，自己就渐渐地变成与他所信仰者的相似。所以我们把这一次的我们的研究叫做遍览圣经访基督，就是我们要在研究圣经中间看到基督，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产生一种神秘的信仰、崇拜和敬爱，让我们逐渐的发生变化，像耶稣一样。那么圣经的大道至简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上帝的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包揽人生的一切的原则，但是它就是十个简化的诫命，非常简单。耶稣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旧约的所罗门写完了传道书，最后总结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完，把这个大道理说完了以后，就是回到上帝给人开列的。那么我们在蒙光照的人的心中啊，我们研究圣经发现它其实内容啊 它是彼此统一的。那么发现了这些以后，他说蒙光照的心灵必能辨明其中属灵的统一，如同一根华美的金线交织在全部的圣经中。然后还需要有忍耐、思索和祈祷，方能挖掘出这宝贵的金矿的脉络。所以我们在这最后一讲啊，要去找到在福音书中间贯彻于基督教训的那根红线。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工作间的这个最后一讲。怀圣美说，你可以从这个，他记载了这么多的故事，表面上好像各式各样的，可是它里面其实还深藏着一个统一的一个经线，交织在全部的圣经中间。我们也要借着这次的研究，我们去寻找那一根线。孔子的学生呢，学习孔子的教导，孔子说无道一以贯之，孔子说我的道就是一样的就可以，一个原则贯彻于始终。那么我们研究圣经也是这样，去找到圣经中间贯彻于始终的最重要的那个原则。在教育论中间，怀圣母说，圣经的中心题目，也就是全书其他各个题目所集中的一个总题，乃是救赎的计划，即在人心中恢复上帝的形象。那么各样的题目都要和这根线呢发生关系。我们这是我们呢要注意的研究圣经它的核心。那么我们研究的一些重点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怀师这个耶稣说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个圣经它的干什么呢？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看一段经文，在以弗在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在描述，这是圣经上面神学家们说这是最著名的基督论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给父上。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五节和第六节、第十一节。这个开头和结尾，他对耶稣的名字有什么样的区别的称呼？第五节说他是耶稣基督耶稣，第十一节说是耶稣基督，你看他就不一样。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荣耀的上帝的受膏者的形象，那么可以说整个旧约就是从一个荣耀的基督走向道成肉身卑微的耶稣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降卑的过程，是从基督到耶稣。而新约耶稣来到世间，为我们做一个33年的人，死在十字架上，3天之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预备着以荣耀的基督的方式第二次再来。所以新约呢，是从耶稣到基督，整本圣经呢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那我们可以说旧约是从基督到耶稣，而新约是从耶稣到基督。整本圣经它就是核心，这就是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我们遍览圣经访基督，也就是要在圣经中间来找到这个核心，找到这个中心。那么另外呢，我们还需要在这个时代特别的研究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因为这个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它是包含了全世界在内，其他的书卷大部分呢都是讲以色列人，那新约的书卷大部分都讲教会教会教会，但是启示录不一样，启示录包含全世界，但以理书不只是犹太人，包含全世界。所以在我们今天有一个普世的福音，一个要传向全地的永远的福音，那么我们这两卷书卷对我们也是特别的重要。那么如果我们去研究它，就会得到这个 生改变，我们也应该给这两卷书啊前所未有的关注。那么，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研究，上帝都可能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不断的有新的启示来赐给我们。这也要求我们有一种不断的去寻求更大的亮光这样的一种精神。而且呢，要把所研究的、学到的亮光、所看到的亮光实践在自己的身上。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教导圣经的这个方法。那么对于学习，当教导研究圣经的人要抱着学习者的精神、学习的态度去研究它。我们研究圣经不是要拿到一个证据来讲说上帝所说的是什么，那我应该怎么做。我们要帮助学生欣赏圣经的美妙，作为一本文学的著作，圣经是非常之美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四讲中间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于我们所看到的一些sample 一些样品来品味圣经的美妙。我们不需要去喝那些污秽不洁的这些溪水，要在上帝的话语中间来寻找营养。那我们上帝也用了一些食物，我们呢也可以用一些食物啊、黑板地图啊等等来帮助理解圣经的教训。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用最大的热忱来教授圣经。你怎么能够让你学习圣经有更大的帮助呢？看到更多的亮光，你学了以后去分享给别人，那么上帝就能够继续的启示你新的亮光。那么现今呢，在教授上帝圣言的教师，若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上有忠实的反应，那么他们所获得的成教也必不减于昔日，不减于使徒的时代，不减于旧约的时代。所以圣经呢是学以致用的，我们应该去拿来使用。我们必须凭着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殷勤不倦的努力来研究圣经。开矿的人如何坚毅的、热切的发掘地下的宝藏，我们也应当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上帝的珍宝。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读经呢不能够囫囵吞枣，就是稀里糊涂的就把它吞下去，没有完全理解。要读一节经文，要细心的去品味，然后呢，直到融会贯通为止。这样比读一大堆、背一大堆啊，那不能理解要强。所以我们读圣经呢，不要贪多，而是要去用心去考察、去品味。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结束我们的第一讲。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预备好这样的心情、这样的精神，来在圣经中间